到了真相，看到真相，哎呀，这才了解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情，真的是当体皆空，了不可得，照见了，所以这是观照功夫的三个层次。那么这三个层次，诸位要晓得，跟我们念佛功夫三个层次完全相同啊，而且这个观照跟念佛呢可以配合啊。念佛第一个功夫叫功夫成片，念佛人功夫成片，给信中的观照一个意思啊，境界是相同的。境中的四意心不乱呢，就是照住啊，得念佛三昧。境中的理一心不乱呢，就是照见啊，所以念佛念到理一心不乱，就是大势至菩萨讲的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那个心开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所以这个自得心开的境界是理一心的境界啊，是这个心中啊照见的境界。我们用的名词不相同，用的方法不相同啊！你看宗门跟这个信宗里面，他用观照，用这个方法，微密观照啊，《楞严经》上所说的。而我们净宗就是用一句佛号，《无量寿经》告诉我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我们这个专念实在讲比观照方便而他的成就比观照殊胜啊，观照的功夫不是不好，很好，若不回向求生净土，纵然他到最高的这个等级照见了，诸位想想，也不过是原教初住二路菩萨了，只能到这个地位呀。可是净宗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毗跋致七地八地的菩萨不能比啊，所以从古上来讲呢，这个净宗方法比他容易，条件比他简单，成就比他高的太多太多了啊。这个是即使像姜维农居士一生学般若，研究般若，弘扬般若，他自己还是念佛求生净土啊，你要他问了为什么，国报比一比啊，净土太殊胜啊。那为什么不专修净土经典去学金刚经呢？金刚经对于念佛法门有大帮助啊，帮助你们看破放下了，看破放下，说老实话，只要看破一点点，放下一点点，就决定能往生啊。如果不能看破，不能放下，这一天十万声佛号往生还是靠不住啊。金刚经对念佛人帮助太大了啊，这个道理在此地。近代只有中国出了两个了不起的人物啊，这是夏莲居老居士啊，为我们重新汇集《无量寿经》啊，姜维农老居士把《金刚经》的经义讲得这么清楚，这么透彻，古来没有过啊！ 真正是空前，可能也绝后了。啊，往后再有一个像姜维农居士这样的人，恐怕也找不到了。啊，这对于我们现代，对于今后修学成就的人来讲，这两个人的贡献呢，不可思议。我们再看底下，若占一毫攀缘相、名字相以及心缘相，便无入处。这一句可以说是对我们呢提出了严重的警告。啊，也是非常强烈的警告。马明菩萨在《大乘起心论》的一开端就告诉我们，啊，他那部书名字叫《大乘起心》，换一句话说，修学大乘入门的书啊。啊，学大乘法要从他这部书学起啊，第一本教科书啊。一开端呢，就告诉我们这三种事情：立名字相、立言说相、立心缘相，跟此的这个意思差不多，相仿佛啊。啊，这个地方就是没有言说相。啊，他这里有个攀缘相，丝毫不能够有啊，沾上一点点，大乘呢，你就不得其门而入了。念佛人如果沾上一点点，就不能往生。啊，不要以为，哎呀，我有信愿行呢，那经常讲了吗？信愿行三个条件就能往生吗？没错，信愿行呢是方法，这个方法里面要有成绩，你拿不出成绩出来不能往生啊。成绩是什么呢？心静则土静啊，你用心愿行这个方法是不是修到清净心啊？果然清净心现前了，那当然往生。啊，我们常常在经上、祖师著述上啊读过的，一念相应，一念佛。什么叫相应？清净心。啊，换一句话说，一念当中，言说相、名字相、心缘相，通通没有，那就相应。如果沾上一点点就不相应了，那一念就不相应了。啊，我们如何从一念相应，渐渐的学到念念相应，那你往生就有把握了。这个很要紧啊！啊，千万不要把这个三句话等闲视之，那我们就犯了很大错误了。 缘相，攀缘跟随缘要辨别的很清楚。诸佛菩萨在我们这个世间表演示现的随缘，没有一丝毫攀缘，攀缘我想怎么做攀缘，随缘是恒顺众生，你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做到有偏差了，我告诉你修正一下，这随缘。那么我跟你修正，你接受很好，你不接受就算了。你接受是如法了，正法，得善果。你不接受，我看你造罪业，你将来得无报。我的责任不能不告诉你，但是我不能够勉强你一定要接受，一定要不接受。我有这个念头，这就是攀缘了。接受不接受是你的事情。善果恶报也是你的事情，与我毫不相干啊！这个是随缘的，这个不是攀缘的。攀缘跟随缘很大的差异。我们学佛目的何在？这个的确是个大前提。学佛的人很多，你问问他为什么学佛，他不知道啊。有很多人没地方去了，无聊啊，无聊来学佛也不错。听经嘛，也是消遣嘛，打发时间嘛。这个有什么结果呢？种一点善根而已，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的学佛目的先要定清楚。好像我们要到哪里去，先要把目标定清楚，方向定清楚，这个就有意义了。我们念佛的人，我们的目的是往生啊。我们的方向啊是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条件是必须把这边完全舍弃掉啊。所以丝毫攀缘的念头都没有这个世界舍得干干净净。没有一样是自己的。连我也没有嘛，哪有我所呢？这才真的要干干净净。名字相，这个心缘相，心缘跟攀缘又不一样。心缘，譬如我们刚才讲这个前面这个讲的文，你有个念头不取，这是心缘相。有个念头我先不动有个念头我也学如如，这是心缘相。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意念牵挂，你心里都还有牵挂，极其微细的牵挂都是属于心缘相 必须要将你心里头毫无牵挂。这是不能不理，不能不放下。如果不能放下，如果不能舍弃，这个现象我们自己能够体会得到。我们学佛学了很多年，为什么不开悟？我们平常也很用功，为什么功夫不得力？那个障碍的根本呢，就在这里。你没有把这个放下，所以听经不开悟，念佛功夫不能成片。道理在此地啊。行人应先明了，离体本来无相。行人是修行人，金刚经上讲的是总原则、总纲领。这个原则纲领能够贯穿邪密宗教一切法门，我们念佛都不能够例外，都在他原理原则之中。行人就是泛指修行人，无论你是学哪一宗，学哪一种法门，你应当首先呢明了，离体本来无相，离体是真如本性。是一切现象的本性，是一切事的道理，是一切万物的本体。从性上说，从理上，从体上，没有现象，没有相。所以应不取相也应当应该不取相，不取相是正常的，取相就错了，取相是不正常的。时时处处皆应观照诸法本来无相之不离体，这是教给我们怎么样观照。换一句话说，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怎样用功千万不要以为我每天念多少卷经念多少佛号念多少遍咒语每天拜多少佛，这没用的，形式样子无济于事。真正的功夫要在立相立念，这才是真正功夫这个地方教给我们怎样立相立念也就是说 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时时刻刻提起关照的功夫，无论是对人、对事、对物。对人想啊，一切众生的本性啊，看到人他就想到本性，看到一切万物他的本体，体就是性，性就是体嘛。碰到一些事情，这事情很多啊，从早到晚呐、啊，太多、啊、太繁杂。事有个理，事从哪？从理上来的。那么再想一想，佛在经上告诉我们的，没错，理本来没有事啊，性本来没有相啊，体本来没有物啊。体性是空寂的，你能够这样子在人事物里面去观察，在相上就见性，见相就是见性，见事就是见理，见物就是见体，这个叫用功啊，抓到门路啊，会用功。这个功夫用得练呢，自然就不着相。功夫用纯了，你就得三昧了。功夫纯的呢，就自然而然，一丝毫勉强都没有了，自自然然不会着相，自自然然不会取相，连不取不着不受这个念头都没有啊！这是你啊学般若的功夫真正得力了啊！这也有个名词叫做全性起修，全修在性啊！可见的这个修学圆修啊，圆修一定是建立在圆解的基础上。圆解在哪里呢？第一句话说，行人应先明了理体本来无相，这是圆解。不但外面境界相没有啊，空的啊，我们念念思维的那个心相啊，也是空的，也没有啊，三心不可得啊。这个三心是讲我们里面的、啊，讲自己啊，我们能够执着的，能吃能受能着，那是三心啊，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不可得啊。换一句话说，你能执着能吃能判远啊，能受不可得啊，你所判远的、所取所受的是外面的境界，外面境界因缘所生，无有自性，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内外俱不可得，这是缘解啊！你真明白了宇宙人生真相，你真的明白了现象是什么回事呢？现象是业因果报刹那生灭的相续相，所以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啊！因果不空啊！所以佛教给我们深信啊， 二生七心，万法皆空啊，佛教给我们不住，应无所住二生七心，这个法才圆融，才自在啊，不能偏在一边，偏在一边就错了。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请掀开经本245面，245面倒数第六行，从这个小注的第八段看起。了义经中，语语能正道，句句可入门。以弥陀经经言之，如这持名号，一心不乱两语，固然说有前后，这持是下手处，一心是智齿之功效。然若不能体会一心一起修，终亦不能做到智齿。然则一心不乱，岂可仅作功效观之乎？这是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大乘了义经典。所谓了义，就是他所说的道理，所说的方法，确实能够帮助我们在一生当中啊修学，能达到开悟，能达到见性成佛的效果。那么这样的经论才称之为了义的经典。那么除净宗经典之外，像华严法华啊、楞严楞伽这个金刚般若，都是属于了义的大乘经。那么这些经典里面字字句句都能够帮助我们证道，都能够帮助我们入门。这个门就是大乘了义之门啊，这个不是普通的门径。那么下面举一个例子说，他不举别的经，举阿弥陀经，姜维农居士用意就很深了。在佛门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人把弥陀经看浅了，把净土法门呢看错了，以为这个法门是老太婆教啊，以为弥陀经里面没有什么道理啊，殊不知弥陀经才是大乘了义经中的精华了。经文看起来好像很浅， 实际上是奇深无比。我们看到李延迟大师的苏超，藕益大师的要解，就知道弥陀经确确实实是不思议经。这里举出两句，这两句也是弥陀经里面最要紧的两句话，智持名号一心不乱，这个两句话字字都含无量意。我们就把这两句话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智持在本经里面讲得多了，世尊在这一会里面教给我们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句话重复了很多次啊。多次的重复当然是非常重要，受持就是弥陀经上的支持，佛教给我们支持的是名号，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念佛的人很多，真正做到这四个字的人不多。为什么呢？如果真的做到这四个字，他底下那一句效果他会得到，他会得一心不乱的。念佛念了一辈子一心不乱没得到，什么原因呢？没有智持名号，所以你得不到一心啊。可见智持不容易啊。当然这其中第一要紧的事情还是要明了名号的意义，这个是净宗法门里头常说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名号有什么功德？就四相上来说，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包括尽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代十教，就在这一句名号之中啊。这是我们就事论事才知道名号功德不可思议。隋唐古大德讲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经做个比较， 啊，哪一部经第一？啊，这一比较之后，几乎大家都公认《大方广佛华严经》是第一部经。为什么称《华严经》是第一经？这不能说没有道理。《华严经》对宇宙人生的四理性相因果，面面都说到了，说得非常完整。清凉大师以四科判经，信、解、行、证，这个教义圆圆满满，确实可以称为第一经。可是再把华严经跟无量寿经做个比较呢，这大家公认无量寿经第一，这是第一当中的第一了。为什么一开端不把无量寿经呢看作第一，要比较之下了才称之为第一？这是刚才说过《华严经》讲的圆满，《无量寿经》跟《弥陀经》讲的没有《华严》那么圆满啊，面面都讲到了没有？那为什么《无量寿经》会把《华严经》比下去？华严到最后也成佛了，怎么成佛的？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倒归极乐了才成佛的。那么由此可知，华严到最后如果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就成不了佛啊。那么由此可知，原来无量寿经是华严经的总结，是华严经的归属啊。华严是大本，弥陀经是小本啊，大本小本是一样的，所以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归属啊，总结接在这个地方啊，那当然是第一点第一，没话说了。无量寿经，我们现在采取的本子啊，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总共有48品。这48品，哪一品第一呢？啊，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了，第6品第一啊，第6品是阿弥陀佛48愿的这一部无量寿经，都是讲的48愿，字字句句没有离开48愿。48愿是阿弥陀佛说的，这是经中的中心啊，是经中的根本。那么48愿哪一愿第一呢？这是古大德告诉我们，古大德几乎是公认的第18愿第一。 十八愿说的是什么呢？生念必生，这是把名号功德不可思议说出来了。那么由此可知，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啊，要是把它展开来，就是四十八愿。四十八愿展开来，就是无量寿经吧。无量寿经再一扩大展开，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华严经再一展开，就是大藏经啊，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不仅世尊所说，乃至于圣王三世一切诸佛为法界众生的演说无量无边的经典，都不出一句阿弥陀佛啊，我们才认识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啊，真实不可思议，你才肯受持啊。智持比受持更进一步啊，知识就坚固的执着，你看金刚般若要把执着打破啊，我们念佛人啊要坚固的执着啊，要牢牢的执着啊，这个是这法门不相同啊。般若是讲空啊，要通通舍掉，那么我们净宗呢，通通舍掉，阿弥陀佛坚固的抓住啊，这个是跟净宗修学的方法不一样啊，法门呢不相同啊，要把它抓住啊，决定不放松啊。大师之菩萨教给我二六十中要净念相继啊，这才是真正支持啊，所以你懂得名号的意义。那么刚才这样子较量啊，都是从相上说的，如果我们说的更深一层，阿弥陀佛的名号啊，就是自己的真如本性，这四个字都是梵语音译啊，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所以要用中文译出它的意思，无量觉。无量包括了世间法、出世间法啊，世出世间法无量无边啊，不可思议，没有法子计算的啊，那真是经上所说的为佛与佛方能究竟，等觉菩萨也没法子啊，也不能知道他的边际啊，这是自信信德。六祖慧能大师所谓的何其自信本来具足啊，无量无边，这个一切法嘛，是自信的这个本来具足的，能生万法，设法界一真庄严，是自信变现出来的。自信的体相得用，一句阿弥陀佛名号统统包含了，所以 阿弥陀佛这句名号是我们真如本性的道，念这个名号能见性，念这个名号能证无上菩提，所以大势至菩萨才说不假方便自得心开，不假方便不需要再借任何一个方法来帮助，不需要，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你看看这么简单这么容易，这样的不可思议啊！自得心开，那个心开就是宗禅宗里面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就用这一个啊，这是他深的意思，他是自信的好。那么我们再从因果上来看，那更不可思议啊！从因果上看呢，一定要懂得因果的原理，佛在《了义经》中像华严里面所说的，一切诸法